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叫做宣道的一个工作，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胜任。是在五牧师呢，就是大概告诉我，这类似于一个谈谈自己的创作的想法呀，然后这个，关于中国的一些教会的情况啊，关于我自己的信仰的历程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吧。然后我说，哦，这样就简单多了。但是今天早上牧师给我打电话说天气很冷，让我多穿件衣服。可是我来到这儿之后，脱了一件衣服了，已经还是很热。对，那个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种方式，要坐在这里跟那个左边是牧师，右边是主席，然后这个情形，我想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简单的情况。我是出生在河南省的新乡县，七里营镇。这个镇呢是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来过这里，然后题词说叫做"人民公社好"。从此呢，中国的乡镇一级的政府都不叫乡镇了，原来的，这个就叫做公社，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地方呢，就是后来我发现当地的信徒呢有大概，我想超过，在我2005年去拍摄《举子晨读》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1/10了。而当地人呢，就是原来的，可以说有一个很强烈的，就是很自豪的地方，就是毛主席来这里视察过。据说在旁边的另外一个村呢，也有，他们也立了一个叫做毛主席视察田，就是他到那个田地里去看过。那么这块田地呢，就叫视察田。然后就是我的家乡的那个人民呢，他们也有一个毛主席视察田的纪念堂，那边呢也有一个毛主席视察田的纪念堂，然后我家乡这边人说是毛主席走到那边的时候，去停车撒尿的时候在那儿停了一下，然后那边就也立了一个纪念堂，那边的不是正宗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们家乡呢，那里是非常严重的，就是毛崇拜的，也有农民呢跟这个毛主席握过手，结果呢就会有很多人来跟他握手，就最后他的手就残疾了，就是因为那个大家都很大力呢，是吧？大家都非常大力，就，但是我父亲的情况就。我父亲是相当于我们大陆叫做倒插门的女婿呢，这个说法就是说他是河南商丘那边民权县人，然后呢，这个我爷爷呢还是一个营长，但是是国民党方面的吧，那个成分家里的这个是。这个很糟糕的一个出身呢，所以我父亲在50年代大学，好像1958年，也是1958年，1956年，大概那个时候他大学毕业，就相当于是到了我妈妈那边安家的，大概相距有几有200公里的样子，我父亲那边的，我大概6岁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马上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了，6岁多一点的那个暑假里面去，那个暑假和我父亲呢去 他的家乡啊。那是我记事儿的时候的，就是开始之前去过，但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啊。然后在那儿呢，有一个叫做三爷的，就是我父亲的三叔。他呢是被在1949年之前就被一个国外的传教士带走了大概有十几年，从他十几岁的时候带走，然后等他成人的时候回来，就在当地做传教的工作吧。啊，那个是我父亲那边的那个地方呢，叫黄河故道。黄河故道就是黄河在历史上有很多次的改道嘛。事实上就是我后来看到关于1942年的那种情况，是吧？就是蒋介石炸掉花园口，然后以空间之大保这个时间之长啊，争取时间之长啊，是一个抗日的一个策略吧。然后我去到那边，然后见到这个三爷，他就拉着我的手呢，就是唱赞美诗，当时真的只是觉得很好笑，什么都没有，不知道他是在干嘛，然后大概1980年那个时候，80年、81年，我记得我大概上小学5年级。可能就80年吧。我们那个村子的北边呢，就有一个人叫外号叫做葫芦。大家知道那个中国那个葫芦啊，可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叫葫芦。力气很大，但是很多人说他是傻子。葫芦呢就来让我爸写了4个字，叫做基督教堂。啊，过了几天呢，我就在葫芦家呢，就是看到他家的那个门口呢，就修了一个啊，然后上面用那个石屎做的，叫做基督教堂。哦，我说我爸是在给他写这个，当时也不明白什么意思，然后。等到也就是那一两年前后，我们家新起的一个房子，的第一年过春节的时候，因为内地还是有很多的那个书画传统嘛，然后我父亲他也是有点旧文人的一些素养吧，他就在那个家里的我们。管这个进门这个地方叫中，我们说叫中堂嘛，是吧？挂一个中堂，啊，大声，哦，太近 ，OK， 那个中堂的地方呢，他就写了一个叫做。主耶稣保佑我全家，这跟过去的比如说这个春风秋雨花月夜，是吧？就这个什么唐诗尽字汉文章，这太不一样了。对，这跟中国传统的东西也都太不一样了。然后我当时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如果是觉得被别人看到的话，这像什么？这，对，有点不太好。但是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1997年。我当时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然后接到我父亲那个就是。病危的通知吧，然后回到家乡，到医院里看看他，就记得当时呢，我爸他已经昏迷了好几天了，但是我去的那一天呢，正好他醒过来， 也有人说就是为了见我吧，那个，然后我妈妈呢就跟他一起，就是让我父亲呢就是跟他一起唱诗啊，但是我父亲的，他还尽量的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他躺在床上，然后他尽量的把他的头呢，就是想要抬起来，就是想坐起来，想抬起来，头离开枕头那么一丁点儿，就这样保持着唱了几句啊，那个。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然后在想着，哎呀，这样可能是唯一的，对他来说是唯一的，真的是也看到那种力量在他身上，然后似乎那些肉身的痛苦，一些行将怎么样的一种那个绝望，也都可以被抵挡了。也都消除掉了啊，但是那天晚上呢，我妈妈做了一个祷告，就是说如果她在人世间的使命已经完成了，那么就请你把她带走吧，我就把她交托给你了。这个让我特别感动了，因为我父亲生这病有十几年了，十七八年了。然后我妈妈呢，就是基本上是辞掉，就是没有怎么上班了，就陪她到处去看，全中国到处去看，那个做从来没有放弃过啊。我记得大概在1982年的时候，我父亲开始病发，当时吐了好多血，就是那种肝硬化导致的那个，就是这里喉管的血管出血，然后呢，医生说让我妈妈去回家准备后事吧，然后我妈妈说不准备，那样没意思，我如果有精力的话，我去找好的医生。我去借钱，我去跑雪，当时的那个雪还很非常紧张啊，就是绝不会去准备后事啊，就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但是那天晚上，好像我母亲她终于放弃了，但是。他所说的那些话呢，就是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们都是50年代大学毕业，然后呢，就是也错过了很多的人生的机会吧。那个，我现在或许更加理解我父亲当时的情况，就是在长期的一个很就是知识环境，然后。整个的什么都很匮乏的情况下，就在一个乡村的中学里面教书，他们两个人都这样。然后我父亲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写文章，算是有一点名气的，但是后来在这些方面都早早的放弃了。但是呢，他们作为一个算是带有一点从1949年前后的这些，带有之前的那个知识分子痕迹的东西，然后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说过类似于这样的话啊，他们不算是没有知识的人，然后当时在中国大陆基本上就是没知识的人才去信这个，才迷信，才这是我们从小受到的一个对。那个，但是这些话呢，它又不是中国传统的，也不是这个我们说我们的祖先流传下来的啊。这些话语，但是它在中国的，我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从来没有遇到过，不料它却这么强烈的把我击中啊。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我想家里的情况吧，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那年他去世，去世的时候呢，我就在我们家就住在那个中学里面。因为当时那个是我父亲也要求说自己身体不好，然后要离大家住得远一点，所以就在一个学校的运动场的角落里面，也是一个墙角啊，在那儿有一栋小房子。这时候呢，我就但是都会有很多亲戚朋友来这个做这个追悼的活动了。但是呢，就是大老远看见呢，就是一个是一堆人，他们都是穿着军装的，啊，很非常奇怪的，我都以为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对。是穿着军装，然后是也不是那个，也不属于解放军的，也不属于国民革命军的，不知道是什么军队的那种服装，然后一起，大老远就看到他们来到啊，来到了之后呢，就说来到这儿之后就非常跟我妈交谈了几句，然后他们就。唱了一首歌，两首歌的样子，然后就又排着队走了。哦，我在想，这难道也是一种方式？因为中国人的方式，中国人的那个传统的那个方式叫奔丧嘛，是要哭着，是吧？对，是到了那儿你必须要哭的，不管你是不是怎么样，你是必须要哭的。然后是嚎啕大哭的，然后必须要把有人来拉你，把你拉走了，才算你完成了这项任务。那个，但是我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帮人，然后也不哭也不笑的，然后，对呀，他们就来到这儿就唱歌走了，这个非常奇怪，这种情况。后来我知道他们就是教会的诗班。哦，然后2000年的时候，父亲的三周年的祭奠，这个三周年在我父亲家乡那边呢，是和那个下葬的时候是一样的重要的啊。然后呢，我妈妈呢，就是在当地骑自行车走了几十里地啊，对，去终于找到了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是可以答应来这里做一次。就是算一个叫追思礼拜的 ，OK， 那个他们他们也是穿着军装，记着冬天嘛，记着那个算春天刚开始，然后记着那个红色的纱巾，那个几个女孩子，然后。还跳舞还唱，然后呢，那个讲道人是一个姊妹，那个他讲的特别特别的激动啊，那个他就说，如果你们那个对，如果你们相信耶和华相信耶稣的话，那么你们的祖先呢就是亚当和夏娃。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你们祖先就是猴子，这是大概就是有点骂人的意思嘛。这种逻辑啊，对，我当时一听，哦，我说哦，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纪录片的题材，其实在此之前呢，1999年，这是2000年的事情，1999年我自己的婚礼。是在当地的教堂里举行的，然后我当时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有几个同学，他们都在那儿。可惜我们当时连谁手上能有一个拍东西的那个器材都没有，那个婚礼也是的，那个我朋友说，都是上校，就是他们穿的军装。就是有军衔的，对，全上校啊，那个 一队诗班的在前面敲锣打鼓，然后后面就类似于花车啊什么的，对，就是然后要游行一样的穿过整个村子。其实很近的路，本来进了村子很快就到了，一般的教会都是在村子边上，但是他要故意的从那头绕，就是要这样走很远的路。他们还背着很重的那个乐器啊，就这样的啊。所以呢，我想如果在纪录片里面没有拍下来，没有把它拍成一个纪录片，那最好还是把它放在我的剧情片里吧。啊，我想剧情片是，我想我的剧情片起着非常强烈的纪录片的功能。啊，对，它记录了那个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会的情况啊，这方面其实在之前的影像资料是非常非常少的，对，几乎是没有的啊。那个所以我想我可以做一部分工作啊。那个所以很快我们是下周二是吧，周二可能还有一场举子尘土的放映啊，是我的第二部剧情长片，在那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我们，那也是在我家乡那个教会拍的，就是在我结婚的那间教堂拍摄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大概可以看到一些那个情况吧。我当初想100年后的中国人想要了解100年前的中国基督徒的情况的时候，这些影片或许对他们会有一些帮助啊。可能比文字的记载啊或者什么呀，就是会更怎么说呢，会有一些不同的信息啊。事实上比如说关于这个拍摄影片的，就是在大陆呢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叫黄文海，他列举出来，因为他拍纪录片啊，他列举出来他拍纪录片的几大理由，我别的我都忘记了，但是他第一条是为了不做人肉炸弹啊，就是说如果他，也就是说他如果不拍这个片子的话，他可能他像他那么一个人就去做人肉炸弹去了，类似于可能去刺杀某一个他觉得不好的官员，类似于这种啊，就是这有点点愤怒青年，或者是那个你也不能说，我想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和平，相对和平公平的一个社会环境下的人们可能比较难以理解那种情况，他在中国的纪录片导演里面我觉得肯定是最好的，对，特别是他的前面的几部作品，对，像这么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有点恐怖倾向的，就是这样的说出这样的话呢，然后这有点，其实有点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海德格尔说，由于时代的贫困，诗人的整体存在和诗人的天职在诗人的身上构成诗的追问，也就是说，然后我朋友也有说，什么是时代的贫困？那就是神的缺席，啊。我想在类似于像黄文海啊，以及很多的中国优秀的这个电影，这些优秀的电影，我觉得是独立电影是占据其中绝大多数的，啊，中国的那个地上的那些电影，那个后面我们还会有一个张艺谋到冯小刚的一个讲座，我想他们多半。并没有抓到这个时代的，并没有描述到这个时代的精神，啊，并没有抓住这个时代的一些心灵的特征，啊， 拍摄作品似乎是我们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给我们的一个追问的甚至是拷问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回答。那么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但是在做这个影片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信仰方面的，有其他方面的，有当然也有创作方面的，但是对我构成最大困扰的却是信仰方面的。我在拍摄《举子尘土》之前也听从了朋友的建议，说建议我去尽自己的一切的力量去寻找可以对这个影片做出资助的人们。然后当中呢见过跟我们几年前在一起聚会的另外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吧，他后来因为别的事情被迫的离开中国大陆，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再回来，那是他刚刚回来的时候，他新成立了一间教会，然后呢他听说我也要拍这个东西，然后就找我去过去谈一谈。然后他首先是反对我在影片里的这个题材，就是说拍基督徒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拍基督徒做错事情这不行。这个是怎么说呢，我想后来我把他的意见给我的那个我之前跟过的一个导演，对，然后那个导演说这跟电影审查委员会又有什么区别呢，真的是一样的。然后后来呢又说了另外的一些情况，就是说了大概是这样的，大概就是说钱有，钱我们有的是，但是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属灵，属灵的话你就会得到很多很多钱来拍一个片子，如果你不属灵的话你就得不到这笔钱，然后好了现在要看你的生命是不是要再往前跨一步，然后来到神是真正的得到一个属灵的生命，那么你就一切也就很丰盛了，大概是这样的。哇，这个逻辑有点点我觉得像威逼利诱一样的，就是这个是不是那么正常的，这些话里面这些逻辑或者说不是那么对劲儿的关于这个属灵的问题，我刚才说我拍摄影片的时候遇到的信仰方面的困扰就是关于这个属灵的问题呢，事实上更早一点时间的时候，大概是也是2000年前后，刚才我说那个情况是2004年在筹备《举子尘土》的时候，在更早一点2000年前后呢，就是一个弟兄带了另外一个教会的负责人在广州的，然后那个介绍我们认识，然后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呢希望我拍摄那个一些类似于像 MV 一样的那个赞美诗的视频给为教会拍，我说很好，那个他说他还问我有没有那个更合适的唱歌的对，那个唱的要专业的，我说我也这么想，就是因为好多时候我听到的那赞美诗唱出来怎么说呢，有点鬼哭狼嚎的，反正就是不是那么好听吧对，那个我说好，我当时在我的选修课堂上，在我的那个选修课堂上有其他院系的学生，他们有一个呢是在刚刚得了中国大学生女高音大学生的那个女高音比赛的第一名，然后就是跟他说，他就非常高兴的，我当时就给他打电话，他就答应了说没问题， 然后我就跟这个负责人说，我说有这么一个人，他说他是不是我们的姊妹？我说还不是，那不行，那不行，就说他一定要是姊妹呢，他才能够有这个，才有这个，大概就是他的那个，侍奉才会是有生命、有属灵的这样一个，否则就不行。可是，在当时呢，你知道，就说今天可能在，比如说，更早一些时候，也许更早一些时候，在类似于香港这样的教会，这样的做到，你去寻找到这样的一个人是不困难的，一点都不困难。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对，是非常困难的。就好像我当时知道的电影界的，我除了知道哦，吕丽萍信主，其他的还没有人，啊，就是那么多电影人还没有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你要去拍片子，你说要求这个也是主内的弟兄，那个也是主内姊妹，那怎么可能呢？对啊，然后我事实上我拍片子的时候，除了我，没有人是主内的，而且录音师，大家看过《投名状》吗？那个电影，《投名状》的录音师是我的朋友，然后他来义务帮忙。2002年，当时他还没有那么出名吧，在录音界，他是穆斯林。然后呢，其他的我的那些学生，还有在拍戏的时候一个劲儿的笑的，也有一个劲儿的跟我辩论的，幸亏我不喜欢辩论，否则那会经常会发生很多那个，甚至等到前年的时候，我去拍摄我的第三部剧情长片的时候，除了还是这样一个录音师，一个穆斯林，然后还有几个经常喝酒喝得很过分的那个学生，还有一对同性恋者，都在我的剧组里，然后我们都住在教会里面，然后，对，我想，它并不妨碍这个片子是在这，不妨碍这个片子的是否好或者不好，那个这个没有，就是跟他的作者是不是信主，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我在我的第三部剧情长片里面也拍摄了这样的场面，本来我非常想强调这个场面，后来就是做的没有那么厉害，就大概就是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他是一个我们在中国教会农村呢叫做堂点一个村里，他还不属于大概在乡镇一级叫一个教会一个教堂，然后呢到了村里面的时候会有一个聚会点叫堂点，大概是一个堂点的负责人他的一天，然后他这一天里面呢他去了一些地方见了一些人，有他自己非常困惑的地方，因为他的困惑是她的丈夫还不信主，不仅仅是不信主，而且呢，她丈夫呢是一个木匠，在为庙里面雕刻偶像做这样的工作啊，而他们结了婚，然后她的丈夫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他又是堂点的负责人，他的婚礼也不能在教堂里举行，在等待婚礼之前，她要先等待丈夫的洗礼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下，这个姊妹呢去五金店，然后跟老板讨价还价，然后那个说要用什么进口的不锈钢啊，还是国产的什么什么材料啊什么的，来做一个十字架的月杖，就是在那个乐队指挥， 棒上面加一个十字架啊，要去加工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就是加工这个东西的工人，我说他可能叼着烟卷，然后嘴里说着粗话，就这样给你干了。但是这个东西你到了教堂里面，你还当不当它是，当它举起来的时候，它还是，难道它因此不属灵了吗？我是这样想啊，是这样想，然后也在影片里面也把这个也拍下来，也有这样的一些个自己的一些感受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是关于苦难的问题。昨天晚上导子老师跟我说，可能这边的多数的信徒是没有一个类似于我们那边的苦难的经验的。因为这边的相对的环境就是要好过那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不太清楚，我自己不是特别清楚这个问题。事实上呢，就说苦难真的也无大小，无大小。就好像拍电影的时候，它的题材无大小一样。你不能说你拍了家长里短，你拍了什么，你的作品就不伟大，或者说它不深刻，而你拍了王侯将相，然后拍了天下的得失，你就伟大，你就够深刻，这个两码事儿，是吧？跟你的题材大小没关系。然后同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苦难也是这样的啊。我们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压力而比如说感到非常的绝望。这个工作压力有可能是他明天要交一篇这个文章然后这个文章他感到非常为难，但是也有可能是明天他决定他的就是这一辈子所经营的东西是否可以，就说那个是否要丢掉，类似于这样不同的压力了。所以说苦难这些，对，不能够说，我在想可能不能够那样说，就是说不能够说大陆那边的人经历的苦难要更怎么样可能我们这边可能就是一点点的小事情也可以导致一个人就是再有了苦难的经验了。但是我在想，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情况是太大，人太多，然后那种，但是呢这一切都不是问题，肉身的苦难也不是问题，关键是有没有盼望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我2007年这个举子尘土参加这个香港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我当时就说的特别的明确，就是说这最重要的是在精神上有没有盼望啊。所以我过去想做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纪录片的主题，也是就是基督教与中国农民的精神状况。对，他是每天吃馒头咸菜，还是说每天都去，是吧？都去吃这个豪华大餐，这个不是重要的，这个不是重要的。不意味着某某人他是对他的生活物质上的贫困他就会感到绝望或者是什么，这是完全没关系的，完全没有关系。 那个，我想多半的人在大家的就是物质生活可以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空虚感、虚无感，这些都会有。然后我自己也在不断的经历这个过程，不断的经历这个过程。就好像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就是在家里洗碗，因为当如果没有热水，这个冬天的水冷的时候，我就希望是我来洗这个碗，就是不要让那个家里人那么受累。但是洗了几天之后，我有一天突然觉得不行，我这个生活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不是说因为洗碗，我本来洗得挺开心的，而是突然的感觉到自己不能够再这样继续下去，我需要去做一些别的事情。那个过春节嘛，中国人都是这样休息啊，吃啊，什么休息啊这样的。我每天会写大概4个小时左右的那个练习写字啊什么的。但是这对，突然会受不了，然后接着就是长达将近1个月的那种非常的，对，非常痛苦，在精神上非常非常痛苦。不，这完全不是物质生活的问题，完全不是啊。对，所以我在想，就是那个我们的精神真的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东西。我们的灵魂的需求也是非常奇怪的，啊，有些时候你那个这种，所以我在想，我的作品里能不能去表达这些东西，这才是我以后想做的，啊，那个事实上，在拍完《山清水秀》之后，我就检讨了《山清水秀》，我觉得《山清水秀》过分的指向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困难，过分的指向了这一点。那个意大利有个电影导演叫安东尼奥尼，他算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出来的导演，他的处女作是工人阶级的，大概是拍工人阶级的。然后但是他之后所有的片子都没有再拍过工人阶级，全都是中产阶级的，因为这就相当于，他之前比如说工人阶级的理想可能是要争取到更好的待遇，然后有更好的住房、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但是当这一切都导演在电影里面人为的将它满足了之后，看看这帮人还在干什么，他们在面临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呢，就是我想，如果是这个以后的影片呢，我想呢，就是不管人物的生活是否面临物质贫困，但是那都不是我想强调的东西了，而是因为上帝给有些人可能吃得很好，一辈子可能都吃的住的对用的都很好，给另外一些人那就没法相比，根本没法相比，但是大家面临的问题其实仍然可以是一样的，仍然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希望自己的影片里面接触到这样的，能够阐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过去有人问我什么是我心目当中的好电影是什么样子的，我说是清晰地呈现人类那些难以被清晰呈现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这点这点他是那么的难以做到，以至于他多数的影片在这方面是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多数的艺术品也是，而 我过去曾经为另外一个电影导演写过一篇影评文章的时候，我想那个是大概就是我今天所要说的一个可以作为结语的一个观点啊，那就是说在绝大多数的文艺作品里面，在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文艺作品里面，这个神都是缺席的。我想不要求他一定是耶和华神啊，对，我在这里可能是非常坦率的讲我的这样一个想法，因为你没有办法要求世界上所出现的所有的艺术作品，假如说它是来自于穆斯林的，假如说它是来自于佛教徒的，你不能要求他们都是有耶和华神的时候它才是一个好的作品。然后一个西藏的一个信徒，他一生的信仰就是那样子的，然后他从他的家乡一步三叩首的到拉萨去朝拜，你不能说他只有去朝拜耶和华的时候这才叫朝圣，他才能给你心灵的这种震颤与惊愕，肯定不是这样子的。但是绝大多数的艺术作品这个神是缺席的。从一种泛宗教的上面来讲，我想它有点像用一个词大概叫宗教感吧。所谓的宗教感是固执的认为精神大于物质的一种情感。对于我们来说，哦，我坚信耶和华神，但是我想我们或许也需要更加宽容的去对待其他人的信仰啊，就好像我们会要求别人至少也要尊重我们的信仰一样啊。我想这上面呢，就是我想就是我希望自己的作品里面一直有非常强烈的有这样的，就包括我的困惑、我的迷茫、我的痛苦，都带着这样的一个神的痕迹吧。同样的艺术作品，我想它也不是去解决一些问题的。它能够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就很好了。我想，我不知道是否除了牧师可以是这样的。对于，因为韩愈在那个诗说里面大概说，师者是传道授业解惑啊，是吧？我想牧师可以是这样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老师来说，我跟学生说，我说我可能更像一个传货的人。对，我想如果我能够把我的疑惑告诉你，那么大概我想我就是在对你有所帮助了。你说我告诉他一个什么知识什么的，他在哪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对，人都会，对，更不要说他已经那么大了，然后他完全可以去自己去学习什么的。同样的，如果我们在艺术作品当中看到了这样作者传达了这样的疑惑的时候，我想他已经对我们构成了关怀。我们看到了一部影片，然后看到了里面有这么一个人物，哎呀，他的困惑和我如此之相似，我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不是孤独的。我想这就是作品对于人的关怀。否则人可能会存在，即便是基督徒也会存在一种情况，那就是 有信，但是无望和无爱。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吧，我个人觉得，非常可怕的情况。如果你在教会里被弟兄姊妹说了，比如说你现在最近你感到有一些困惑，然后当你把你的困惑说出来的时候，大家说你被撒旦攻击了，哇，这样的话就你会马上就对，你会在你来教会的时候，你感到是那么绝望，那么惨淡的情形，心里面啊，对。那么我想我希望我自己在艺术作品当中所表达出来的那些人可能都是被攻击过的人，被试探过的人，都是那些跌倒的人啊。而在世俗的意义上，我想我的影片里的人我想影片里的人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吧。但是影片里也我想也是一个就是没有神迹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神迹的影片，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是经验是一样的。这个没有神迹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主人公生病了，然后他最后就病去世了，然后也没有说神迹一般的他就一定要复活啊。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可能是出现在我的影片里的一个可能的情况，然后我希望他能够反映大多数人在信仰上的一个体验吧。我今天说这些是比较散漫的，然后我的表达语言的表达也是可能是比较那个结巴的，但是希望对大家能够和大家能够分享我一点点的在信仰上的体验，谢谢吧，谢谢。